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星期天的清晨将我们召来聚在一起。主啊，我们要以心灵跟诚实敬拜你。主啊，我们开始要研读你的话语，要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这些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光，照亮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使徒的脚踪，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的生命当中都好像那一位当年的使徒一样，都能够为主能够做光做盐，在这弯曲的时代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身边救远方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阿们。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生命重新被建造的门徒。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呢，这个徒这个字呢，就是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不是第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时有一票人是真的跟随耶稣基督，我指的是就是跟在他的旁边。在当中呢，有十二个使徒，后来十二使徒呢，有一位他就卖主，他的名字叫做犹大。犹大卖主了以后呢，十二使徒就少了一位。后来呢，使徒又选出取代犹大第十二位使徒，摇签摇出来，就是马提亚，所以这就完成了第十二个使徒。所谓的使徒这个字呢，它有一个它原本的定义，十二使徒原本的定义就是你必须亲眼见过、亲眼看过、亲眼摸过耶稣基督，同时也要见证他的复活。所以在使徒行在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呢，耶稣呢就对当时的这个跟随他的门徒跟使徒呢，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呢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呢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些使徒呢是带有使命的门徒，他们曾经是，他们现在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他们带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使万民呢去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如果你还记得你受洗的状况的时候，他会说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做施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所谓的施洗呢，除了我们生理的洁净以外呢，同时你也融到这个父子灵的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以前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弟兄呢受洗出来以后呢，人家问他说怎么感想，这位弟兄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一个有主的人了，有主啊，有主的人。他的生命当中就开始愿意有一个新的方向啊。那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个真正的门徒，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是会经历到非常多的困难。这个困难你自己是胜不过，单打是打不赢。”所以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你就可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末了就是世界的完结，那肯定是非常困难。可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描述的大使命，是每一个听到每一个基督徒的人他所被赋予的一个使命啊。那这当中呢，有十二个人比较特别，就是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呢如果你注意看英文 apostle 这个 A 呢，它就把它变成大写。原本呢 apostle 呢是一个使徒，是一般性的讲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有使命的人。但是有十二个人呢，它是有大写的 A apostle， 是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它有什么特征呢？特色呢，就是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啊所拣选的使徒，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出来。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到耶稣离开地上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呢，将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足足显了多久呢？所以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留在地上，足足显现了四十天。所以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证人。新约圣经一本书一本书成书的时候呢，作者都是活着的。见证人都是活着，那四十天呢，显得很多人看。所以呢，如果圣经上有一点点假的时候呢，当时活着的人就会说不对啊，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讲的。所以这是有证据的，作为凭据，四十天。那我要再讲一点，就是说， 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同时你也要效法使徒。为什么呢？使徒跟你有类似的心路历程。以前彼得跟着耶稣的时候学了各样的道理，对不对？最后彼得跟耶稣讲说，没有人可以害你，如果要害你的话先来找我。等到被罗马官长抓的时候呢，他很愤怒的拿刀子把他的其中一个仆人耳朵给割下来。可是真的抓去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时候，彼得就开始不认耶稣了，有没有？所以连续三次呢不认主，直到鸡叫的时候，原本是满腔热血，真的考验来的时候呢完全后退。所以跟我们什么很像呢？跟我们崇拜有点像。如果今天我们把崇拜改成六点的时候呢，早上六点才能崇拜，这时候是不是好像筛子一样，就要筛各样的食物跟信徒，有没有？彼得也是面临这样的困难。当你听到道的时候呢，满腔热血，可是真的实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非常非常的软弱。然而，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呢，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世界上一切更多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三次恢复他以后，接下来连续40天，对不对？彼得其实已经完全变了，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呢，有经过磨难呢，会培养你变成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这个磨难呢，可以是你的工作；这个磨难呢，可以是贫穷；这个磨难可以是生病、疾病；这个磨难呢，可以是各样的误会，人家来冤屈你。但是这些磨难呢，只会让你的生命呢，得到更深刻的反省，然后在主里面呢，能够更加的长进。因为原本我们只是知识型的基督徒，知识型明白，你就只是想要来这边学知识的。很多人来教会里面，我们只是想听听看圣经怎么说。但是呢，这不够完全，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呢，是生命当中要活出来的基督徒。12个使徒呢，他们都不是很有教育水平的人，都是渔夫啊，对不对？只有少数是有教育水平，可是呢，他们每一个人到最后的时候呢，最后指的是耶稣复活升天，反而耶稣不在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主摆上，将自己的生命真的交给主，所以他们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接下来我再讲说，下一个就是讲小使徒，小 A 的使徒，小 A 的使徒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就是小 A 使徒，就是那个带有使命的门徒，带有使命的门徒，我们不再是自己，我们需要啊，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因为他被接升上天上，所以现在在我们当中的是神的另外一位神，神的位格的其中一位就是圣灵。圣灵既然是神，圣灵是看不见，为什么圣灵要看不见？因为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运行，同时运行。如果你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它是不是就被限制了？所以圣灵是无法测量的。圣灵就是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运行呢，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得着各样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是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果照国内来讲的话呢，耶路撒冷就是哪里啊？耶路撒冷就是北京。假设你是北京人的话，然后呢，如果犹太全地是哪里呢？就是整个中国嘛。撒玛利亚是哪里呢？港澳台，是不是？就是是同文化，可是有一点点又有点不一样，对不对？然后是算类文化，类似的文化。那最后呢，直到地极，就是到美国来，是不是？就到。所以每一个人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就是从自己的家里，然后慢慢的往外延伸。所以你也不用跳钥匙，跳钥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中文的圣经不够好，所以我一定要读英文，就是跳钥匙。然后其实上帝量给每一个民族的都是公平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绝对不会输给英文圣经，英文圣经也要翻很多种版本。圣经的翻译本身就带有神的恩典，因为每一个人适合读的不一样，有的人必须读非常艰深的，因为他觉得艰深的比较有水平，对不对？有的人喜欢读非常通俗的，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就是神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明白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你原本的想法，而是你的想法之间呢，还多了一个 一个 checking 或是一个带领，一个带领，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必须呢将自己完全交给神，神才有办法把他的心意显现给你。什么意思呢？罗马书说，你必须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不是？你愿意将你的身体交给神，那么神才有办法把旨意给你。所以很多人在查经班或是在团契的时候问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这是最常见的问题。但是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那你自己呢？今天如果神的旨意告诉你了，你愿意遵守吗？你愿意做到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神有必要把他的旨意告诉你吗？所以当你在问说：“我从来都不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是什么旨意”之前，你要反省两件事情。第一个，我是不是愿意将我的生命、将我的身体交给神？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听神的话是不是比听世界上的话还要来得多？如果你大部分闲余的时间通通都在看 Internet， 都在看 BBS， 都在看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只有在教会里面听那么一点点的圣经的时候，你觉得神的旨意有办法流通到你的生命里面吗？很困难。因为 你一定是受到世界的影响大过什么神的话的影响。所以一个是你的愿意交不交上，你交给神，对不对？你的身体。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所接受到的是不是愿意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作为你生命的主导。这个跟你的平时时间的安排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读到接触到圣经的时候，那你只是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毕竟你的生命当中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融入啊。好，从这个使徒呢，耶稣基督接上天以后，那是不是老师就不在了？老师都不在了，你会不会非常的慌张呢？照道理说，你应该是非常的慌张的。可是从使徒行传，就是初代使徒，后来四十年，耶稣升天以后这四十年的记载，你可以看到教会整个蓬勃的发展。那它的发展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过程。在旧约当中呢，我们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因为上帝就在这个圣殿里面。当时圣殿的祭司，圣殿有一个祭司，所以这个潘小慧、小潘来说：“对不起，我犯罪，我有罪，我要跟神赎罪。”这个祭司呢，就会拿一头羊，拿刀割开羊的喉咙，血就喷出来，然后呢为他祷告。这个羊呢，就是替罪的羔羊。那当时的圣殿人来的时候呢，就流了好多的血。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罪，所以就流了很多的血。这是旧约时代，使人明白说，其实你的罪是有代价。我们犯一个罪，好像你觉得没什么代价，是有代价。你当你看到一条生命被拿走的时候，当他血流出来之后，很深的提醒，我所犯的每一条罪，其实都是要先血来付，是有代价。到了新约时代呢？所谓的圣殿呢，这个圣殿的灵宫呢，就建造在你的心里面，建造你的身体上面。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在我们的身子上面呢，做这个淫荡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干犯了主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身体，也是神，也是主的身体。新约时代呢，我们就好像那一个圣殿呢，在你的心里。身体里面，对不对？然后主与你同在，于是呢，你就变成一个活动的祭坛。什么叫活动的祭坛呢？就是你碰到每一个人，碰到人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将福音带给他，他就好像来到圣殿一样，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了你，交给了我们，交给了基督徒。所以你碰到一个新的朋友，或碰到你的敌人，你很讨厌的人，或是碰到你很喜欢的人，都有机会将这个圣殿的职事职分呢，告诉你的最爱的朋友、你的亲人，甚至你的敌人，告诉他说：“耶稣基督爱你。”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了我。为什么？再也不用说要到这个殿里面，要让你看到说一条这个一只羊它被献祭。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有没有流血啊？有。耶稣基督的血，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血呢，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是为我们舍的啊。我们啊，是上周嘛，上周有领圣餐，对不对？上周领了圣餐，所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对不对？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以他的身体来代换我们有罪的身体。然后饭后我们照样拿起杯来，对，他说：“这是这一杯是我的杯，对不对？也是为你们舍，就是我们的血，我的血，就是为你们所舍，为的是要纪念。所以我们每我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都是在纪念我们的主。所以你明白，原来那个祭物呢，它既是大祭司，高天中的大祭司，它同时也是祭物啊。那么在耶路撒冷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彼得开始要出来讲道。彼得是一个渔夫，甚至彼得也没办法说当时比较有教养的文化拉丁语。所以呢，彼得他第一次聚集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呢，他必须等候圣灵。所以当各位读到说他讲完道的时候，众人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扎心。我不晓得各位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信主的时候呢，有一个讯息。是一句圣经的话，突然到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就觉得说，对，就是这一句话，我就是应当信主，我应该要顺服主。于是呢，大家就问他说，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行？怎么办？怎么办？他们全部都知道说，在神的面前得到亏欠。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必领所赐的圣灵。所以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有四件事情，缺一不可。第一件事情，悔改。不管你如何信主的，有时候是太过强调于相信，其实信主的第一步是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 U turn 转回的意思。原本我的道路是这样子走，我也定义要这样子走，但是我发现我的道路走得不对，我要跟着神的道路，所以我要回转回来，要跟着耶稣基督，不要忘掉这一步。这一步其实是信主的第一步，一个彻底悔改的人。就有一个新的根基。若有人在基督里，若就是新造的人，如果你还在用你旧有的根基，那你就没有办法，新造的人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所以你的进步就会受到阻碍。第二件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所以受洗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你在水里面被水淹了，好像死掉了，旧的你已经死了。新的你活过来，叫你们的罪得着赦免，这是神的方法，使我们的罪能得着被神的赦免啊，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你诚心悔改，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诚心相信，当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中一切的罪交托给主去对付的时候，全部交出来的时候呢，神就必定将圣灵给你。这个圣灵刚才说，必定使你会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可以使你在教会里面侍奉。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神造人是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他独特的形象，所以身为基督徒，你要明白神在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特别的旨意，这个特别的旨意还有特别的恩赐，这个恩赐有时候是别人看得到的，有的时候是别人看不到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好好的去使用它。当你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呢，请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使用恩赐，同时与别人配搭。当你恩赐越大的时候，你就越乐意跟别人配搭，去弥补，去将整个肢体当中的荣耀把它活出来，这样就使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个社会上不是这样教你的。这个社会上，如果你很有能力的话，那就是你一定要当领导，你一定要当老大，你一定要说了算。这不是符合圣经的。圣经上说，每一个肢体，就算是那个最软弱的肢体，神看都是美好的。神看是美好的，特别是那个最软弱的肢体，圣经上说，神说要为我所用，神要用最软弱的，神不见得要用最强大的。所以任何有圣灵感召的使徒或门徒，我们应当将自己的恩赐呢，到尽量的让神所使用， 然后把它发挥出来，同时呢，要非常乐意与各个同工肢体里面大家彼此的配搭啊。好，那么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呢，一开始在耶路撒冷，所以门徒就有人相信，第一次相信就3000个人相信，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布道会。是因为彼得很会口才非常好吗？不仅仅是，而是因为圣灵来了，圣灵与人同工，所以呢就让每个人的心呢得着感动。保罗经过一个地方叫以弗所，以弗所教会，然后呢那边遇到了几个门徒，然后问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是相信的门徒，但是呢保罗问他们说：“哎，那你们有没有圣灵在你们的中间啊？”他们回答说：“没有耶，我们也没听过有圣灵这回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就是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意思呢？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为人施洗，他们施洗约翰说：“你们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们所领受的是悔改的洗。所以如果各位看到说一个基督徒要悔改，对不对？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使罪得赦。受圣灵，所以他们做到了第一步，就是悔改的洗。可是他们可能当时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们也不知道圣灵要来。不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有耶路撒冷经历圣灵的经历，所以呢，他们说没有听过圣灵。所以呢，保罗说，这个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礼，但是呢，后来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听见这些话呢，就立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就将手按在他们的头上，圣灵就立刻降下。圣灵就是神的灵，对不对？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讲道。他们是外国人，所以可以说各样外国的话，说方言，说讲道，又讲解神的道，就赞美神。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就是使人归向主。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使各样的神迹奇事呢，使神的名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做见证的次序是从家里，然后从灵舍到静文化到异文化，啊，这是我们做见证的次序。好像使徒他们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到外邦以弗所，然后传到地极，这是我们做见证的次序。但是我们还要再讲讲做见证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做见证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圣灵。在座我想，各位呢，不见得每一个人对圣灵有这么清楚的感觉。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是不是愿意听你心里那一个微小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来自于神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声音太过独断，太大。有时候呢，我们听从别人的看法，高过圣经，高过神的看法。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开始有种种的挫折，种种的不幸，因为你不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没有从神那边得着真正的喜乐。例如说，我有小孩子，那有小孩子的话，别人就会告诉你说，怎么样小孩子培养才会进藤，对不对？藤就是藤校，藤校就是常春藤学校。好。那如果有一天我的小孩不进藤校，我是不是非常的沮丧？会不会这样子？那就是因为你受到世界的影响，高过圣经对你的影响，高过神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影响。我们太过于羡慕别人的想法，羡慕别人的讲法的时候呢，那你就忽略了上帝对你的想法，上帝对你的看法。我们要保持的其实是上帝对你什么看法。所以曾经在一个营会当中有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只剩下3天的生命，72个小时的生命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很多人的回答就是说我要陪陪我太太，这是很好的。最后会发现说，我最后的生命就是很平静的与我太太度过。其中有一位弟兄说，我还要再翻翻圣经，为什么？因为我期末考到了。我就要见神，所以他希望能够更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受到什么样文化的影响要非常的注意。在我们周五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生家庭的探讨。原生家庭对你从小长大的家庭对你有非常大的影响，可是你自己可能都不自觉。 或者是我们现在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影响，对不对？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的特色，这些都是影响。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那就神呢？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希望你要怎么做？那这个事情呢，是需要你跟神之间去沟通明白，是别人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只能跟你说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是会影响你生命。可是跟神的交通是你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是没有办法用别人的经历来取代的。所以每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亲身经历，做见证的驱动力，你觉得不行，对，是不行的，所以才需要圣灵。如果你觉得很行，那你还需要神干嘛？你还需要圣灵吗？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侍奉也好，祷告也好，读经也好 ，worship 啊，这个领诗歌也好，都是需要之前要经过祷告，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好，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描述什么样的情况？圣灵降临第一次圣灵降临的这个情况，在圣经当中是怎么样描述呢？他说，突然天上有一个响声。很大的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啊，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就是外国的话。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人很多是啊，像我们一样是美国移民，他是外国的移民，回到耶路撒冷来，虽然是犹太人。他们会说外国人的方言，所以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啊。那么当时呢是门徒说起别国的话，所以在旁边听的人突然吓一跳，说这些人怎么会讲外国的话？不是他们本来会讲，是这些门徒突然就开始用外国人的话去说起别国的话来赞美神，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是对圣灵的形容。风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从哪里去，圣灵也是一样，随着他的旨意啊带到我们的众人当中，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能够降下来。降下来圣灵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会照着圣灵的口才来谈论神的话。所以我们看下一页，你就会发现呢，他说呢，用我们的相谈，他们在讲什么呢？在讲述神的大作为，是在讲关于神的事情，用。你想象不到的语言，就是你原本的方言啊。例如说，我从台湾过来，如果突然有一天，突然有人来跟我讲，本来不讲台湾话啊，突然小潘是福建人啊，福建可是他不讲闽南话，突然有一天你跟我讲闽南话，结果居然是跟我讲福音的事情，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拿着一个拐杖，背着很重的背包。你生下来就是如此，就要负担各样的包袱。这个包袱有时候是妈妈加给你的，因为从小要你考很好的学校，要念书。但是呢，当你信主的那一刹那呢，你的人生的上方，在你的天上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线。这个新的线呢，你就是那位新造的人，你就是那个新造的婴孩 baby 啊。所以我们。开始新造啊！今天呢，我们开始有初新造就班，就是所谓的受洗班。开始就是这个新造的人要经过一连串的训练。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一条线上来的时候呢，请注意，到右边的线呢，是一直到天上去，是没有终止的。下面这一条线呢，是有一个终点线。下面这条线就是你现在地上的生命。你地上的生命呢，随时会结束。所以不要说等到我死的时候才信耶稣，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对不对？神的死亡是对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死亡，所以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这样的机会呢，找到天上的这一条线。那天上那一线就是什么？悔改，然后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呢，在这个地上的劳苦的时候呢，在你的之前呢，在你生下来之前就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为你们、为我们预备而好。这个十字架我们一开始并不明白，所以我们还在地上非常的劳苦。有一天你明白了，你就往上去，升上去，就到天上有一个起点。当你在天上有一个起点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色，你既是那一位拿拐杖的，可是你头上又戴着一个皇冠。这个皇冠是荣耀的皇冠， 可是却是看不见的皇冠，因为那是天上属天的皇冠。你一方面在地上劳苦，一方面在地上工作，一方面呢，你的身份已经是带有皇冠的使徒，带有皇冠的门徒，你是神的儿女。将来呢，地上的事情一结束以后呢，你就要到天上去跟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这个人生的写照，原本在地上，如果只有地上这条线的时候呢，我是自己拿着拐杖走，我自己想办法。可是如果戴了一顶皇冠，那你就是皇子哦，对不对？你就是公主了。所以你走的路线呢就不一样，你就要走向属天的道路。每一个人呢都是从属地的道路转到属天的道路，这就是基督徒的写照。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灵与人同工。圣灵是神的灵，人有人的灵，圣灵有圣灵的意见，人有人的意见。这两个意见怎么样能够摆在一起呢？圣灵呢其实就是在末世，现在这个时候呢与人同在。现在是选举的时刻，到处都在发，已经世界已经快要到末日了，对不对？你看那个选举的每次广告说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怎么，每个都是已经到很糟糕，这世界已经要完蛋，末日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不要忘记，在末日当中有圣灵，世界再怎么乱，神是不会乱。不单彰显在个人，同时彰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所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圣灵不只彰显在我个人的身上，也彰显在教会里面。所以圣灵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贯彻在基督徒的生命啊，悔改更新，罪恶得赦，成为圣洁。从前有一位法国的贵族呢，当时没有照相。如果各位在博物馆看到16、17世纪啊，当时的人没有照相机，也没有自拍，他们怎么记录家庭生活、画？所以你在16、17世纪博物馆看到的画都是栩栩如生。怎么到什么程度呢？你人走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的眼睛跟着你转，有没有到这么厉害的地步？太可怕了，对不对？对，那个时候人就是画出来。结果有位法国的贵族呢，说：“请问你可不可以用很公平公正的方法来画画我，然后使我呢能够画的这个非常的真实？”结果那个画家回答说：“贵族先生，你可能需要的不是公平公正的画法，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恩典的画法。”意思就是他长得不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要有用恩典画你呢，还是要用公义公正来画你？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呢是经不起公正来画，是要靠恩典来画。这里就是讲到最后，罪恶得赦，悔改更新。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公义，我需要神的救赎，我愿意将我有罪的生命交给神啊，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应该准备好面对未来。世界上的未来有两种，一种是你已经知道的未来，就是我们将来要考试啊，将来要写 paper 啊。例如说，图书馆里面有90%的书是我没看过的，所以我当然知道是我不知道，所以是我已经知道是我不知道，因为图书馆的书我真的没看过，我所知道。但是另外一种呢，是彻底的未知，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我们也要准备好什么叫彻底的未知。从前有一只火鸡，它的主人对它很好，每天都把它喂得很饱，所以它每天都觉得说这个主人是全世界最棒的主人。一直到感恩节那一天，突然发现主人怎么拿着刀来，就是彻底的未知，彻底的未知。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当那只火鸡，被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给充饱了，结果生命是死的。等到面临那一天的时候，主人拿着刀来的时候，那就是面对彻底的未知。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跟随圣灵的带领。人其实是理性的，我们常自以为理性，其实一点都不理性。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用身外之物来定义人。所以我们人说要五子，五子什么？登科，对不对？要有五个子，是用身外之物来定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从众，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从众的心理啊。大家怎么样，我们就要一窝蜂跟着怎么样。但是你既然是理性的，你为什么用身外之物来定义你呢？你为什么用别人的意见来定义你呢？寻找心中圣灵的带领，然后当作人生的目标是应该做，但是很少人这样子做。你能够真的鼓起勇气说：“主啊，我愿意放弃一切，你告诉我怎么做。”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我愿意将我的身体摆上，我愿意不再做我自己，我要愿意做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位，我要做真正的仆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必定会亲自带领你，让你到了真的另外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因为当中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应当寻找你的使命啊！我们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感知、判断、分辨、心智活动、道德偏好呢，这都属于人类智能的范围。人类智能范围当中呢，有一个最重要的、珍贵的东西叫做选择。你要做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将我的生命、将我有罪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当你不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呢，你只是依着习俗而行事，那就等于没做选择。没做选择呢，在这个更严谨的角度来讲呢，那你就是懒惰，你是没有发挥出神所赐给你智慧的这个懒惰。你不做任何的选择，也不去思考神。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不应当这样子，应当自己选择，你才会发挥全人的智能啊。在使徒行传第28章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到了罗马以后，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2年，凡见他的人呢，他全都接待。然后呢，他在罗马呢就很大方，放胆的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结尾，就是初代使徒第前40年的事情。保罗最后讲到说，当放胆就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然后就停在那里。好像使徒行传没有写完，我相信他真正的意思是，各位就是那个使徒。使徒行传仿佛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一本书。今天我们在 CBC 里面，不管是周五团契啊、祷告会啊、在家庭聚会，还是礼拜天的崇拜，我们当中呢，就是那个小小的使徒，就好像使徒行传还是活着，还是在记录我们一样。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必定纪念我们。最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小使徒呢，最重要就是要完成那个使徒行传，因为我们也是使徒啊，对不对？使徒行传不是只有那些人啊，包括我们，我们就是那一个小使徒，要凭着圣灵的带领，完成我们人生当中的使徒行传。所以最后我要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跟随使徒的脚踪，他们是我们前辈，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将福音我们周边，能够传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在座各位还不认识神的话，那你更应当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圣灵是如何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神的面前诚实，诚实将身体献上，将你的生命交给神，让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面，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使徒行传的教导，使我们明白初代的使徒虽然没有太多的知识，虽然在地上也不是特别有成就，但是因着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在主的灵里面，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们活出了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荣耀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美好的生命，是我们羡慕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再受地上各样物质的捆绑，各样攀比、个人意见的捆绑，主要让我们挣脱出来，让我们能够只听圣灵的带领，只听神的意见，不听从人的意见。主要让我们有一颗敏锐判断的心，我们判断事情的时候，能够依照圣灵的心意来判断，不让我们忘记。主要时时刻刻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自己常常社会的冲击一来，我们就忘了手脚，我们就慌乱。主啊，求你的灵常常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告诉我们，也让我们打开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其实听到圣灵的提醒，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得着从耶稣基督、从神而来的祝福。主啊，赐福我们，让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不管如今起点如何，将来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都成为圣洁的基督徒，为主喜悦，为主所用。到见面的那一天，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没有浪费，我没有浪费我在地上你所赐给我的这一段生命，我没有浪费你所赐给我的一切的才干，我在你的肢体里面我尽心侍奉。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祈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